很高很远，像是变了心的朋友，回不来了。
罢
了，
再传一垒，
这个游戏进红不浪啦。游击手接上，
游击手反手捞到，转身长传一垒
，out。出局才开始，
要挑战吗？要挑战吗？
这只是
这球切掉
的飞球啊！
这一弯是一记红不浪的。
左手一直推，一直推，一直推，还在飞，还在飞，出去啦！
大叔野球53，
大叔野球53，
爱棒球，聊棒球，
嘴棒球，欢迎来到大叔野球53，
跟大家做会
五四三。
这是一个主要聊台湾棒球的节目，
我们不专业，
我们爱拉赛，
不过对亚球绝对是永远始终兼无贴的。
不管你是老球迷、
新球迷、
战绩迷，
还是一日球迷，
伊也超好食。
乔卡林秘鲁带阮做会
五四三。哟，大家好，我是场上失误王、场下口误王的光头大叔山姆，来运彩明灯主客光头叔阿杰。
大家好，大家好。我上次有讲嘛，我停了一个礼拜，被预赛被淘汰了齁。那本周、欸、上周啦又拿了一个季军啦齁。那下周就可能就自己的比赛停了一下啦，因为要连续带这个社区少棒去参加几个这种大型杯赛，也都是疫情延误到后面年底这时候才开始打的啦齁。 对对对。 欸，我还没讲我的名字啊，工程大叔阿杰。
工程总教练。
杰总。
好。
来，龙魂武士孙大叔艾伦。
哦耶，我是龙魂阿贡，能给我讲孙大叔艾伦。
好，那我们再宣传一下出口杯齁。第八届出口多元族群棒球赛，我们是在10月23号跟24号在台北市新生公园棒球场会进行。那当天都是免费入场的哦。我跟思文会去开幕仪式啦。齁，所以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是早上10点。
哦，10点。
对。早上8点会有第一场比赛，之后10点的时候会办那个开幕式，那连续2天的比赛这样子。那大家可以去参与啦，好不好？
好，加油加油。
好，那再接下来又是我们雪片五四三了，留言留言，这周有2则齁，而且又有续集了。好啦，哎，请我们的专业的口播员又要出现啦。
嗨，我又来啦。好，那为各位带上本周的2则留言。好，第一则呢，评论人是 Jack Cochen。好，哦，他是 JACKCOCHEN， 可能也可以叫做 Jacko 钱吧。
哦，对对对，
啊，对对对。
嗯，他的标题是就爱大叔不专业的拉迪 LDS 啊，拉迪赛的应该是，嗯。大叔们可能很难想象哦，这个 podcast 就像漫画一拳超人一样。
神拳哦，不是神拳哦，
不是，
没有，
是
个漫画，
漫画漫画
神拳，我以为是神拳。
原本是兴趣使然啊，后来也开始有影响力咯。那有影响力哦，言行一定就会被放大注意，希望大叔们不要在意哦，这个节目又像阿亮的超级任务哦，多多少少找回与大叔相同年代失去的球迷。那希望大叔们顺心，身体健康，万事顺心啊。你也是，你也是，嗯，啊，
你也是哈，嗯，
谢谢，
也希望你，对啦，谢谢啦，嗯。
提到这个阿亮，应该年代也是，嗯，这个年纪应该也是跟我们接近的啦。
对对对，
现在年轻人哪知道，哎呀，哪知道什么阿亮，对，啊，对，啊，
而且我一看到一拳超人根本就在讲我嘛，嗯，哦，练练练到头都光了，哎，
啊，对，啊，他那个漫画是怎么样？是，
哎，欸，我还真的没有看过，我大概知道他很认真的练拳，还怎样，就练到整个头发都掉光这样子。
哦，嗯，哦，你说里面那个主角嘛，是不是？
主角，主角，对对对。
哦，嗯，那有影响力耶，哦，这个大家要注意了啊啊，讲话啊，言行啊，
言行举止，嗯，对不对？
对对对，
哦，阿杰不要这样子喝醉在路边乱尿尿
啊
啊啊！你没有哟，哦，
没有啦，
没有没有。
对，哎，这样子那个我们走在路上都不可以抓屁股哈，哦，嗯，
你干嘛在？你为什么你要在路上抓屁股？
为什么要抓屁股啊？
啊，为什么抓屁股？
哦，不行，抓屁股就是哦。哎，我最近到垃圾的时候都不敢穿内衣，因为我老婆会念，她说：“哎，好歹你也是个公众人物，出去穿什么内衣到垃圾。”
网红哦，身材练好一点可以啦。
对啦对啦，因为他就是看不惯我鸡突而已啦。哦，来来来，再来再来，下一个下一则哈。哦，续集来了，续集来。
好啦，续集来了啊。上礼拜是吧？上礼拜也有嘛，对不
对？
对
对对
，Kion
是
的。好，这位 K 哥啊，哦，标题是很好的，不专业的野球 LDS 啊，哦，然后括号，系列第三则。
欸，他 这个 题目前面改了。
对啊，
之前是果然是
很好的嘛，
对不对？现在是、欸、现在是很好的。
对对对对，好，他说诚心且出于自愿的线上五星评价，针对主持人于节目上的疑问，他要给些解释。哎、哦欸，他给五星了，谢谢你，欸、
谢谢了、欸，谢谢了，嗯，
谢谢啊、哦。他主要是针对上个礼拜他的留言，有一些那个我们在节目上有回应的，我们回应的有一些可能是带有一些疑问的一些想法嘛。那他听了之后、嗯、他又把他算是内心肺腑的这个话、哦、再回应了我们，也算是给我们一些建议或者是一些指教吧。好，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是，就上次我他是写说他的一个 ID 是德文嘛，然后他留了一个德文的谚语，这个我不会念。那他是回应是说，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只发生一次的事情等于不曾发生，
是
这个听起来还蛮有哲学感的。
听众如果不知道我们在干嘛，可以再去回听上一集，哎，
嗯，
再冲一下流量。
所以这个是我的解读，是只发生一次的事，就是如果说他只留言了一次，那我们就是可以当他不曾留言，是不是？
哦，不行不行，
可是他留了两次，
对，没有没有，我们对每一个人留言，我们都是很重视的啦。
啊、哦，是的，好的，没问题、嗯。好，那也谢谢他分享这个啊、哦。再来第二个就是说，上次他是说提到一星评价的时候，阿波里娜的阴影主持人似乎是被影响到比较深哦，然后他就只说爱之深则之切啊，然后各位想要听众肯建议还是吃国王的心意的诚恳听众等等等哦。那另外还写说是想要写这些缺乏建设性的鼓励文，还是要看看粘着度高的人的意见嘛？那我那时候我是说什么、嗯、我全都要吗？对，
小孩子才做选择。
对，好，那他的回应是说哈，各主持人啊、哦、不做选择也是，也许是对的。尽管小孩子才做选择这个流行语哦，那对于我的一片赤诚所提问，实在是有一点难过啊。但这不是主持人的错啊、哦。但是我想问的更深层次，真心为了事业或者本业外的时间因兴趣而做出的任何事情，那当然包括 podcast 嘛啊。不是应该要看到自身的不足之处吗？那我理解我的第一则留言有一些过分之处，但报告各位，平日工作看到不合理或是我业界人士做了教科书上写的不应该做的事情，我可是放生他们哦。对于大叔呢、嗯、我还有爱啊，特别在强调。所以因第一则留言后各位大叔的立即回应让我是很是感动，所以才有第二则跟现在的第三则。那有耽误各位的一些情绪造成困扰，深感抱歉。哎，不要抱歉，不要抱歉，这
对啦，
这倒还好，这倒还好。
嗯，我觉得他讲的这个是对啊，就是说，虽然我们这个是就是本业以外的事情，那
嗯，
确实我们如果真的有自身不足之处，大家给我们意见，我们还是会就是修正我们的缺点啦，
去补足啊。嗯，
对，当然我们要把这个节目要做得更好嘛。
其实我们做节目来讲说。嗯，真的啦，还有很多很多，不管是技术上啦，或者是制作节目上啦，一些算是表现上，声音表现上，我们都还会有蛮多可以再进步的空间、嗯、那我们都是会自己去摸索。当然说如果有听众的反馈，不管是心理层面的还是实质上技术层面的，我们都很欢迎，都也很希望可以看到这些东西。
好，
好，再来。我晓得官方授权的沟通上，在各位兼顾上班平日生活是负担，在各位的诉苦中有强调自己不是媒体人，好、哦，哎、欸，这个我们上次好像讨论蛮多次的哦。好，那
对对，
他那时候说，但面对现实吧，现在在台湾做 podcast 的哪一个没有媒体背景？然后那时候我们不是就是说我们好像没有嘛，哈、哦。
对。
他这一次也做了一个解释，啊、哦，解释解释解释，因为很重要，所以他写三次，啊、哦，他说呢，嗯、我从不认为各位是媒体人。在上次的留言他也写得很清楚，那因为各位诉说自身不是媒体人，所以如此等等等等等，所以他就写上说面对现实吧，现在在台湾做 Podcast 的哪一个没有媒体背景。好，但是我的字面表达可能不够详细，造成一些误解。我的意思是说，现在在台湾能持续做 Podcast 的几乎都是媒体人，若主持人不是的话，那也多半有经纪公司签约，他们只要做好节目就好啦。那他这个想法是因为说他有大学他社团的学姐是在从事这一块嘛，所以他略知一些。那包括最近因为疫情而频频上各大政论节目的林世差，应该是一位医生嘛，我记得齁，对不对？
啊，对对对
对啊。然后最后是他的学姐去签约的、嗯、那这位林世差是艺名啊，那他说他算是他的学长， 啊，所以我也常看他的那个脸书的那个，我记得他有分享很多疫情的那些消息嘛，跟讯息。嗯，
日本自助旅游的、那個、
什么什么中毒的那個，
他一开始，对 对, 對，一开始他是分享日本自助旅游的啦。
对对对对
对,
對, 對,
對，他本身有 podcast 啊，就是也是有在
啊，对对对对对，有有有
疫情这一块，对对对
对对对，其实。如果你要听一些疫情相关的东西的话，听这个我觉得是蛮重要，因为我觉得疫情这样子一年多以来，我们常常很多讯息都是蛮混乱的，或者是就是很不全面，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看看医生的这些脸书啊或者是 podcast， 我觉得可以多多少少会吸收一些讯息啊，这不错了、
而且他蛮中肯的我觉得啦，
对，我记得是蛮中肯的，对啊，
对，
好，我离题了，不好意思，
好好
好他说总之呢，我想说的是，我自始至终不认为各位是媒体人，这算是一种优点、哦、那度过摸索的阵痛期之后呢，大叔野球53内容不会被经纪公司给干涉内容、哦、那补充，以野球为主要内容的 podcast 有持续更新并且收听率高的哦，除了 Hito 大联盟以外就是贵节目啦，而且现在 Hito 的主持人都是媒体人，所以我们
是对对对，他们两个现在是
对啦，现在没错啦，那所以我们是有持续更新的，对、而且收听率高的哦、
不好意思啦，
不敢不敢不敢
不敢不敢，
但持续更新这个是我们会想办法去搞定的啊，这是
对对对，
这我们会努力的，对、好，那再来呢，上次有讲到他有讲到那个罗叉叉的当年离开国家队的是非八卦嘛、那他括号说他会这么说，他表示有证据啦，那我思考一会儿，若一定要证明，是否非得要本人上节目告白呢？好、那这些就是他不是说就是他愿意上节目，然后也希望说可以，我们可以找球员来，就是来当面的来聊嘛。好、如果只是他一个人上的话，就会变成说这个会各说各话，这样子就是一个无趣的烂尾。好、那他回应是说他在写的时候，其实他大概就知道难度是难于上青天呐、他会写这些是因为说主持人说就是应该是光头啦。他说如果你在第一次他留言的时候，他说如果你有证据的话就是不妨上节目、就是不要留于八卦嘛，所以他就
是
对，他就是说他觉得其实很难啊，那应该也不是说一定要强迫或是勉强我们去做这个事情，但是我觉得如果啦，我说以头是道，这个我以他是一个老球迷跟一个老的社会现象观察者的话，也许可以做一些交流，我觉得不一定是这些以前的回忆或者是类似八卦的事情、这个我觉得可以推荐给你啦、对吧、
是，
那最后他写说再请教，我不记得第一篇留言有逼各位说自己爪黑这个、
上次对对对对 对,
对，正确用语是何不大方说本节目是爪黑，那这个我觉得就是我因为我那时候不是说什么你为什么要逼我们，对对对对，其实这个其实哦，这个是有一点点戏剧效果啦，因为 idea 是那个来自于 manga 这个电影，那个陈汉典、不是那个赵又廷，就是说你为什么要逼我这个吗，对不对，所以其实我是有点戏剧效果啦、
很有戏剧性的、你哦，
这个能听得出来我也是佩服他了，所以
媒体人
听听
哦，不是啊不是啊
所以听不算我觉得正常、正常
啊，是是是，
那他回应是说主持人的确在我第一则留言后的节目上意味深长的说为何要逼各位，你看看我的戏剧效果有点的，对不对，把他吓到了，那第二个就是说什么是爪黑，那私以为在野球543先期的某些节目中提到黄颜色，提到那支队伍的事情经常是哈哈带过或在不经意的情况下酸了一下，但的确没有爪黑的正确定义，好，那这个就回给他解好了，因为看起来他是其实他说没有爪黑的正确定义，那可是天哪，我的确为了某方面用了爪黑这个不精确的字眼，但我们也不是在讨论中文词汇的定义吧，好，所以我觉得爪黑嘛乡民用语吧，好，这个算是一种网络流行用语啦，其实爪黑爪白爪酸王黑王酸不都是吗，对不对，就对、其实都是算是就是网络流行用语，其实我觉得对的确没有什么正确定义，所以我不是爪黑，好，
没啦，我是觉得是这样啦，就是说对这个事情我自己平常时候我有自己思考过一阵子，所以后来我在节目上包括头头是道我尽量都不会用爪这个字啦，因为、
这样子，
因为像我们讨论区有一个番薯粉嘛， 黄毛嘛，他就说
他
是
象
迷，象
迷，
但不是爪迷。对，我觉得有些象迷确实对爪这件事情可能会觉得是贬义的。所以我尽量会在我的节目最近就开始有点修正，就我尽量不要讲象迷，因为我相信有一些人确实会在意这件事情。
哦，对对，了解。
就像我说我秃头是因为我不在意，对不对？可是不见得别人不在意嘛。
哦，对对对，
是是是是
是是是，好，所以听到你的勉励，我以后也会特别注意的。
对对，但是说我光头没有关系，嘿，可以，
哎，可以可以，
好好好，
好，最后了啊。身为人，他就说因为有爱嘛，所以他买了一台 MacBook Air， 就为了给了建议嘛，哈。好，他说呢，如果是为了留言啊、哦，是或是奉上不中听但真心的建议而去下载 iTunes， 我宁可花时间订一台 MacBook Air 来专门回应。那因为现用的桌机工作上的用途哦 ，iTunes 太卡 CPU 资源，哎、欸，好像是这样子，真的是这样。所以说，好像一般用 Windows 的，我有听说过，好像不太好，不太顺的哈。
哎、欸，你们这样是业配哦，苹果没有给我们那个、
啊。哎、欸，对哈。
对对对，
把它逼掉，
不要不要不逼掉，哎、欸，苹果可以来找我们业配 ，OK。
好，那最后哈，诚如各位所言，各位因缘分而完成持续这个不简单的作品，我猜也是因为如此，所以才有许多兄弟迷也喜欢贵节目。那也因为缘分，所以主持最好不要有第四个人。在书本《自制之梦》中的记载，哇，这个应该是老书哦。检讨起来齁，台湾自治运动的问题总是在路线的分歧后被渗透，进而被利用分化。那我的第一则留言是试探，有了立即回应后，首先确立了大叔们，他括号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称呼才恰如其分，就容我用大叔吧，感恩。其实我觉得大叔是我们也其实也不是说要去设立什么辈分齁，其实也没有说一定要有个相对的比较。好、哦，就是个艺名，就是个艺名
啊，对，艺名，艺名，
个艺名嘛，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像那个什么，以前说江南大叔好，那个他其实他也没有真的很老啊，对、对啊，那我觉得这是艺名啊，所以可以增加一个，算是你们如果不知道怎么样来称呼我们的话，就用叉叉大叔这样子，我觉得也不错。好、哦，那他后面想说，我们的回应逻辑精简啦，然后且对乐听者的留言认真回应，当然啦、啊、你有什么我们当然要好好回啊。
是、哦。
那他第二则留言是等了一段时间才发出去，那目的是想听听后续节目有没有跟之前的感觉有什么不同。那第三则就是在第二则回应后随即发出，虽然是较快之流，就是有一点点有一点点算是一个局啦、啊哦、算是有一些设计。啊、大可是我留言无误、啊、不理则可。那对于大叔的认真回答深表感谢，这些日子若有引起大叔不悦之处祈请原谅、欸、这真的不用、真的不用，
对，蛮细的，呵呵，对对对、我们就是跟我们之前讲的一样嘛，就是不管你什么留言我们都会尽量回应大家，只要不要是谩骂就好、哦、那我们就尽量回应，就是相对的嘛，就是我刚刚有讲像譬如说爪这件事情，我个人也会觉得说啊，那我们不要太过于怎么讲，人家听的会不舒服的话语嘛，对对对、
欸、那你觉得是说你觉得现在兄弟球迷叫他象迷他会比较能接受吗？
嗯，应该说我们也会说爪迷，但是我们有时候爪那个可能是一个开玩笑，像我们也会说我是喵迷，对不对，你是哎、你是龙迷，好，你还没有那个、蚯蚓迷，蚯蚓
芝
芝、芝芝，对啊，芝芝啊，芝芝
是那个圆嘛，也是算是有点那个，
对啊，像什么球是圆的，
棒棒、啊、
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有时候是其实是在开玩笑啦，也不一定是真的去贬义他们，对不对、那至于你说现在兄弟球迷到底喜不喜欢人家说他象迷，我觉得其实大部分还是喜欢说他们是象，虽然中信兄弟没有象、但他们还是把象当做一个他们吉祥物，不是吗？
吉祥物跟 logo 都是啊，
是啊是啊，所以我觉得有没有象这件事情我倒觉得还好，你像费城人的吉祥物那一只，它也不是一个真的动物或者是一个，
对对对对对、
对啊，所以我觉得应该还好啦。
我知道的是就我自己的想法，那个比较元年一直看下来就是那个兄弟大饭店的那一个好像比较偏象迷啦，是不是这样子啊？那个中信兄弟2014年过来的就才开始有人说是爪嘛，
差不多，
对啊，好像是这样子、
反正我觉得这个就是网络用语嘛，站来站去嘛、对不对、
对啦，我们没有什么贬低的意思啦，
对啦，好，反正我们就是还是期待所有的番薯粉啊或者听友齁，不管是鼓励不管是批评指教都可以上 Apple Podcast 留言给我们， 看了之后我们就会去做回应这样子，好不好？那就期待大家啦。那期待完了之后
又要转又要转
了，对，你真的很厉害，
都一定要转一下了。
我们下次设计一个很难转的，看你怎么。
对啊，我们想办法。
来来，不期不待，台将一四三的台将五四三啦，来日本再来。
好，台将的日本的部分齁，因为其实有一些球员他们已经有一些应该要休假，因为球季结束了嘛齁，那不过他们还是有一些活动齁。陈伟英的部分齁，他这个当然就是早日康复了齁，就是一直讲到他真的康复为止齁。再来就是张毅的部分，那因为球季已经结束，那在二军已经没有比赛了，但是他有被派去打秋季联盟。不过就是我这边大概看一下说他整个今年在二军的时间比较多嘛，那他在二军的部分今年的成绩哦，其实整体还 OK， 他防御率 2.96， 投了31场4胜5败，6个救援点，因为他后面在中后段球季他们就改 closer 嘛，就是都在8-9局的时候上场这样子，那投了67局被打66次安打，两支全垒打，60个3振，其实 K 率还不错，四坏球21个，那保送率的话算是好像2点多，也还 OK 这样子。那他在二军里面他的这个投球局数，在全队排第3，好，那这大概就是前半段他先发跟后半段后援稳定上场累积而成的啦。好，但他有被派去打那个秋季联盟，我看到他的名字，但是像他10月12号有上场，但是我目前找不到数据，好，那我再努力一下。那他在一军的部分，其实我们也期待很久，所以但是过程不是这么顺利，他在今年球季登板了8场，有1场先发就是被爆了那一场，那总共是0胜1败，投了 10.1 局15个3振，然后2个4坏球，其实看起来这样子还不错，但是因为他比较好的这个三振数是在后面他丢 closer 的时候累积比较多啦，然后所以他的三振率有13哦，有 13.06， 其实还是不错啦。但是呢，就我刚刚讲的，他是先发那一场，还有就是后面当后援的几场还有被爆了，所以他的今年的一军的自责分有15分啊，投10局有15分，那被打局率是4×12啊，所以这个都不是太优啦，所以说这个部分呢，球队应该也是看中他，希望说他可以有再进步的空间，所以派他去打秋季联盟嘛，所以说也还没有回来，那应该就是会先在那边先打一阵子，再为明年的合约来努力啦。好，在宋家豪的部分，10月7号他对罗德的时候再度在紧绷的时候上场，2-2的时候上来丢第8局，没事下庄，结果9上队友就得到超前分，收下1胜，好，那再来6天之后10月13号对软银，他于第9局上半1-1的时候上场，又是很紧绷的那一种，虽然他先丢一个保送，但是后面化解掉，下个半局呢队友又得到再见分，又收下1胜，所以最近两次上场都有胜投，但我觉得这种胜投其实也不能算是用捡的，你没守住，然后后面哪来机会超前或是再见嘛，如果是那种你上场的时候丢很多分，然后下半局然后队友再帮你超前，这样我认为还是捡的啦，所以我认为宋家豪在这几次的胜投算是中继后援投中算是比较实在的胜投，那他的防御率就从 2.47 再度下修到 2.38， 3胜3败，24个中继点，4个救援点，本周是怒拿2胜，那对于乐天目前在追逐这个洋联第2的位置的话，目前好像到昨天之前是只有落后半场胜差，所以应该机会还是大好，那在二军的他的小学弟啊，小将王彦成，那今年的球季也在二军也结束了嘛，那他今年呢在二军主要是先发中继算两头跑，整年呢出赛21场，然后2胜3败，防御率就 3.38， 其实还 OK ，投了 50.2 局3振有43个，保送是27个，其实我们记得在中段的时候，其实他在中继的时候其实他的三振表现其实还算不错，但是他的四坏球也是稍微是偏高了一点啦，那今年就总共有19分的自责分，那主要我记得是在先发的时候的时候其实是受到伤害比较大的，所以今年来讲的话，他目前定位是不明，先发中继都有嘛，所以来年呢，可能要再看一下，再看看他的定位是会放在哪里啦。那接下来是打者部分，王柏荣，10月7号到10月13号上阵3场，一共是9支2，那其中一支安打，就是为他的这个铁粉的大王阿嬷，这个打的一个打点，那另外有3个3振跟2个保送。好，那其实这三场来讲的话，因为他不是连续上场嘛，所以来讲中间还是有休息啦。 那最近呢比较大条新闻就是10月19号其实是一场很平凡无奇的卤煮之争啊，西武对火腿，但是呢它就是现在史上最贵牛肉松板大福的隐退战10月19号、哦嗯、我们台湾双宝都有望在这场比赛之中出赛。那说到松板，其实现在年轻球迷哦，可能看到他现在烂烂的这个样子哦，那可能很难想象他以前是什么程度的哦。他是日本棒坛少数可以用他的姓氏来命名世代的选手，松板世代嘛，对不对？哈、哦，
嗯，
这也就是说，跟他差不多梯次开始打职棒的那些选手，有很多很多很强的，但他是最有代表性的，或者是说，我就直接说他是最强的，对吧？
他确实是，
对啊，而且他是那个嘛。也有另外一个外号是平成怪物嘛，
平成怪物
是平成时期，对平成时期最强的投手啊，
对
对啊，所以被称为平成怪物，所以真的是他的那个艺名哦，不是艺名的外号都真的是蛮屌的哈。那为什么他叫松板世代？因为他是这个1980年的9月13号出生啊。那松板世代就是指他，其实他不是世代啊，他是这一年而已啦。好，有些人以为世代是类似说20世纪或者还是说什么十年叫做什么90年代叫做一个世代，它不是，它只是指1980年到1981年的这期间出生的球员啦。嗯，就是他们的学籍是四月对
四月开始的啦，对他们是四月开始的，
跟我们是九月到隔年八月嘛，他们是四月到就是隔年这样子，所以在1980年四月到1981年四月这一时期出生的人都叫做松板世代，就只有
那我
我是
哎、欸，我不是哎、欸，我不是，
我比他们老，我是阿杰世代的，
三代。
好啦好，那这一时期最有名的，如果就是长期关注日子的人，最有名的其实就是和田毅嘛。
嗯，
那三内俊哉啊，这都是一级的强投。那新元祖、哦、当时也是很厉害的。啊，这几位是那时候是软银的啦，然后还是
软银靠这三支就吓死人，好不好？
对啊，那时候，那当初那时候还是大荣银的强投、
哦。对对对
对，那后面还有木佐冠洋、管山昌平，还有藤川球儿哦，这些也都是这一时期出生的，哦、也都是很厉害的选手啦、嗯、除了投手之外哦，野手部分像范英新啊、渡边直人啊，然后那个曾经是右赏的队友升本希哲。
嗯，
好、哦，那也是西武的赤田将武，这些也都是这一时期的这个选手了，所以真的是量多值金哦，真的。
嗯、欸，而且我发现他跟台湾算蛮有缘分的哈、哦，他是许明杰跟张志佳算是长期的队友，
张志佳没有啦，许明杰啦
好像就好像几年而已哦。可是他还为了张志佳结婚来台喝喜酒，我倒觉得这个面子还蛮大的。 对， 對， 對， 對啊，
是啊，那个时候峰哥的隐退赛他还有录影片来祝福啊，哎呀、啊，所以跟台湾就是蛮有缘分的。
还有啊，他其实在日职期间被征召当国手，他其实都常常来对中华队啊，那常常都压制嘛。
啊、
阿甘的那一场亚锦赛，在进职业之前，好像、嗯、对、啊，从那时候开始嘛。
从我们节目提过 N 次了啦，跟那个亚锦赛跟阿甘对决那一场，啊、真的是气得牙痒痒。
对对对。然后他后面经典赛嘛，然后应该算是他的巅峰吧，因为去美国之前嘛，然后后来就受伤嘛，然后再来就退休吧。
经典赛是不是他对我们的时候球掉了那一次，让我们得分那一次啊？
对
啊，
对对对，
哦，对嘛对嘛，对对对对对，多高兴呐、啊！你看，从他手中得分
得到一分呢，
就是靠他的投手犯规。你看，
对、欸，其实讲到经典赛哦，他第一届、第二届都是那个 MVP 哦
，MVP
明星球员，对啊、欸。我觉得这个经典赛第二届那时候啦，应该也是导致他间接导致他失速的原因吧。
太超了、嗯，
也是对啊，也是国际赛影响球员生涯的一个代表人物了。因为他那时候是经典赛是办在开季的时候嘛，等于是说你还在春训还在调整的时候，就忽然间要拉高到比赛的强度嘛。
对
对啊，哎、嗯、呀、啊，不过职业选手也不能当这个当借口了，因为已经就是大家都一样嘛。对啊，
嗯，
哦，因为你看嘛，他在1999年到2006年八年之间，在西武就累积108胜，等于是每一年有大概13、14胜哦。
嗯，
所以他在2007、2008年在皇冠分别拿到15胜跟18胜哦，对啊、嗯、可是经由2009经典赛之后整个生涯就大转折啦。我在2009到2014的6年之间其实只再拿下23胜而已哦，等于是一年平均减了10胜、欸、对、啊、少了10胜、嗯。那回日本之后就已经不是当初的那个那种的松板的啦，有点回等于是回老家的那种感觉了啦。对啊，那不过在2018年到中日又拿到6胜获得东山再起奖。对啊，所以也很多人在那边假设在那边说他如果不去美国的话他在日本可能可以累积到什么300胜之类的啦。哦 ,200 胜 ,300 胜之类的。啊不过这就是人生嘛、欸、没有走过永远都不知道结果。
是啊
对啊。
對啊對啊
對啊
嗯
好，然后看在这个份上，我们还是祝福他啦。诶，我猜他球员退役下来，应该也会有很多教练缺或者是一些顾问的约在等着他啦。
他还有那个健身教练执照，诶，
哦，
因为当初他为了要用他的身体，对啊，
哦，所以他真的是蛮多，
还有啊，可以来威权啊。
哎呦，东山再起哦。
好啦，开玩笑，他日子退休，其他国家没退休哦。
哦，对对对，
啊，开玩笑，开玩笑。好，那哎，我们这是讲大王是不是？
是是是是是，回来大王，回来大王。
田泽纯一在红袜跟他当过队友啊，哎，
哦，是，对，
要郭靖啊姐，郭靖啊姐。
嗯嗯，好，那我们回来大王好了。所以说，大王如果有先发的话，我认为啦，哦，就是狠狠的把他球打飞啊，哦，打飞出去，应该这才是对这个一代巨头最大的尊敬呐，啊。好，那也是要为他自己的这个目前可能是最后的日职生涯而战，欸，啊，不，哦，目前嘛，哦，要战了才有后面嘛，对不对？
上次不是说有那个吗？有那个其他队伍在观察嘛，
欸？对啊，对
啊，
对
啊，
对
啊，
对
啊，
好的，好的。
Okay,
你看我们讲了一堆，大王就这一句。
哎哎，我们猜一下，你觉得松坂退休那一场他会投几局？
应该
大概就两三局
走了吧？
啊，有可能，
第一局投完就
很短了，应该很短，
就三上三下，三上三下就收这样。
会不会像美国那样，比如说给他局间，或者是说就是在一局还没结束的时候把他换下来？应该方式很多
啦，不能在局间。如果在中止局间，你会被打全垒打才能
用胡志伟啊，那个算丙种的，那一只算丙种的。
对对对，对啦，我觉得局间让他下来接受所有人欢呼，这个是真的蛮有一个氛围，我觉得应该大家都会哭吧。
对啦，而且应该会为他终止比赛，就是
一定会的。
对啊，就像铃木一郎那样子的时候，他就晃一圈嘛，然后应该会弄个十几分钟给大家拍照鼓掌。应该会有个这样子的过程呢，
啊。是啊，是啊，嗯，啊，跟每个球员握手嘛，嗯，
对
对
对，
所以大王好好握哈，嗯嗯。
那同期老将应该会找回来吧？
同期
应该会啦，对啦，對啊，你要看他们怎么办呢，啊？怎么办这一个仪式啦？对，
这样子突然就好想看那天转播19号，嗯，
对啊，
对啊，
希望是滚羊大，滚羊大主持的，
对啊，
滚羊大奖品，
就滚羊大会不会哭了？
好，那再来就是讲到松坂大辅的这个现在队友哦，吴念庭啊，他在轰出本季第10轰之后，哎，又有一个好冷哦 ,13-1, 哦，一个打点 2K,哎，也是收手啦齁，哦。不过呢，这支安打勒正巧不巧，不多不少，就是他本季的第100支安打齁，哦，所以呢，
哦，嗯，
他完成了单季的10轰百安。那我猜上一位啦应该就是右闪吧齁，哦，果然看了一下齁，嗯哦，2016年他145支安打14轰，后面他到巨人就没有了嘛，然后大王去三年也没有，所以接下来应该就是
明年就有了啦，哎呀，
明年就
有
了，
好吧，明年三个都有，
好，对啊。不过我就觉得这个记录虽然看起来好像字面上好像不是很难，但是我觉得最难的是在于说要有稳定的上场的机会，这应该是最难的。那讲到这个稳定上场机会哦，所以要感谢一下石番彦监督啦。那上周我们是聊到他要卸任了，就是要换阿杰的，对不对？要换松井架头央，
都逃灾了
啊！不过要稍微更正一下哈，因为现在好像西武提出未留了，啊，未留石番彦监督哈，可能还在考虑中，所以这个现在还未定哈。其中一个讲未留的原因哦，其中一个就是说他在任内带出蛮多新人的，那就是包括吴念庭啊，那就是希望说吴念庭还可以把握今年剩下的十几场，再打出好的成绩。好，那目前三围呢2.46 OPS 0.680 10轰、哦，48分打点，
欸，10轰跟48都是最多，欸，他生涯最高嘛，对不对？
一定是的啊，
对啊，一定是的，
没什么机会，对啊，
对啊，
是，
对啊，
好啦，那刚才有讲到松井加头央嘛，那跟松坂大辅嘛，对啊，其实这两位大名鼎鼎的名将齁，其实在1999年到2003年在西武队当过5年的队友啦。齁，那小松井那时候先在2004年挑战大联盟加入大都会嘛。那2007年转战洛基队。那刚好2007年的松坂大辅加入红袜队嘛。那刚好这一年也是蛮戏剧性的啦。齁，两队刚好就一起打进世界大赛。勾起大家的回忆了齁。
嗯。
对啊齁，那也在第三战的时候正面对决啦。齁，那时候是那个松坂大辅扛下第三战的先发嘛。那小松井那时候状况还不错，担任第一棒的 二垒手，对决三个打数敲出一支安打，那被 K 了一次，如果硬要比的话算是打平啦齁。那最后松坂也 5.1 局失两分获得胜投啦，那红袜也最后就以四连胜就获得冠军啦齁，继2004年打破魔咒之后齁 ,21 世纪的第二冠。今年又要再一冠了。
你这讲了一大串，你是想讲最后一句吧？
对，我们偷渡哦，偷渡
听出来了。
啊，还没讲完，还没讲完，那我再最后再补几句啊。
什么今年、哦、没？怎么今年再一冠？这个听得
今年再一冠啊！
啊对呀、啊，
马上把你剪掉。
对啊，我们还没有
至少每年
淘汰、啊，
至少每年过就会遇到你们了。
哎、哦，对了对了、哎，
不过这个小松井后来回来之后，不是一开始是去乐天嘛？也是一样啦，最后一个球季才回到西武代退啦、嗯、那松坂回来的时候则是去了软银跟中日嘛，那也是最后才回到西武，所以后来等于是生涯后期回来日本之后基本上是没有什么联手或是对手的机会都没有遇到啦啊。不过我猜啦，最后他们未来在制服组的部分应该会有蛮多机会联手的或者是交手的啦，棒球生涯后半段的延续啦、哎、呀希望啦、
嗯、
希望
是是是、
嗯、希望也是个话题啦。
好，那说到这个老将棒球生涯延续，我们这位右赏哦，也是希望在这个35岁之后还可以有日职生涯嘛哦。但是他这礼拜的新闻其实还不错、哦、他被选进火腿传奇球星，这个怎么样呢？预计会在新球场开幕的时候，明年呢、啊、就是把这些球星的名字把它刻在算是一个红砖墙上面哦，就每一个人就是有一块砖然后写名字这样子。火腿呢也开放球迷来认购，所以你可以把你买 的、
嗯
欸、类似就是姓男姓女谁谁谁这样子。
对啦对啦，
对，你可以把你买的那块砖好，你可以放在你想要的球星的旁边或者是怎么样的，那你也可以把你买的砖放在右上旁边、嗯、然后写上比如说吴氏三位杨代刚加油这样子。
诶、欸、我们三个集资去买一下、欸、
对啊，
什么门路
钱不够，艾迪哥一起来。
对啦，请艾迪哥一起来齁。
对，
给他灌在前面啦，艾迪哥吴氏三。
对对对，
日工配信吴氏三啊。
对啊，就对，把他揪进来然后让他放在最前面这样。
对对对，可以可以可以。
其实我觉得不错，他的算是他的过去的生涯还是被肯定的嘛。其实搞不好是帮回去铺路、嗯、啊，这我觉得
哦，因为说不定会回去哦。
哎、欸、呀、欸啊，做做关系，我觉得是这蛮合理的。
卖个球衣卖一下，纪念品卖一下。
哎呀、
啊，对啊。
好，那右赏他现在是被派去参加我们刚前面提到的那个宫崎凤凰秋季联盟，然后并在第一天10月11号的比赛就代打开轰、嗯哎、其实不错啦。
看那个 Twitter 的那个片段、哎、还蛮顺的，就是他挥棒那个司令鼓那些的
推打、
啊、都还嗯，对对，都还蛮顺的。哎呀，
对啊、嗯、所以其实看来是说他在这个二军后面然后到现在秋季联盟他的状况其实应该是没太大问题，目前也没有伤势的消息传出，所以应该就是没有爱而已啦。
不过我觉得有点怪，你看他合约到期了，那派他去打这个秋季联盟的意义是在？
对、啊、而且
我是不太懂，因为
会不会是合约还没走完啊？
可是我的意思说，这种秋季联盟不是会
都给新人练
新人
呢、
啊？
那你
对对对
你派一个明年你基本上续约的几率
可能不在的人。
对啊，我是觉得不知道，
不过这就是变数啊，因为那个他会不会留在巨人，大家都是猜不会嘛。
对啊，
啊说不定会留也不知道，
对啊，
搞不好
留
官方也没有，
对
啊
对
对，官方也没有正式说不签啊、嗯、都是大家在揣测。
明年跟你讲他是不动先发中外野第一棒，
嗯，看难啊，
哦，看难，哦，是是是。
不过我觉得有机会让他延续这个状况嘛，也不错嘛。像这个比赛，我觉得像今年，因为台湾疫情就没有冬季联盟那种东西了嘛、哦，所以那你看，像日本，他还可以有个这种比赛，他要打到11月1号，就是三个礼拜嘛。然后每一队都派人，总共打18场，也蛮多的耶，
蛮超的，一天一场。
对啊，然后都是集中在宫崎县内的8座球场去比。那我再问看看大大们看怎么样可以找到数据啦，要不然我都不知道他们打的怎么样、
嗯、那个应该也很多其他队的球探在看、喔、会来看、喔、应该是
这样子、啊、对啊，嗯對 OKOK 不期不待咯。
好，那再来美职勒，
那个每支台将的部分哦，阿九龙休打嘛，就 QK 了、
哦、，QK 了 QK 了，
对，没有人有还有比赛了啦、嗯。那不过我们还是简单聊一下大联盟战况、啊，因为已经到最后这一两周了嘛。那刚才有讲到啦，我挖的红袜队哈，跟那个那美联的哦，跟太空人队哦，就晋级了美联冠军赛啦。嗯，哦，那另外一边国联的部分的话，就是光头的勇士队嘛。
耶、yeah,
欸，勇士队真的是 yeah, 真的是跌破专家眼镜哦，
是不是？
然后主力都不低耶，结果打成这样子。
对啊，而且他晋级的那一场 ，Freeman 不是打那个 Judge Hader 全垒打？嗯，
对啊，
Hader 整年度没有被左打打全垒打，
是啊，
就在这一
场，你看就在这一场，对，
对啊，这就是棒球啦，有趣的地方哦，千算万算都没有算到一个 Hader 被他打全垒打，
是啊。是啊，
对啊，啊，另外一边剩下两队还在打、啊，就是道奇跟巨人嘛。那在我们节目上线前，应该会有结果了啦、哦，哈、嗯。
巨人加油！巨人加油！豁出去！
就是你在喊，还是你儿子在喊呢？
哇，
声音跟你儿子好像、哦。
对不起，所有番薯粉，刚刚你们耳朵受惊了。
斯文跟巨人之间的情感面哦，可以去听一下《黑豆大联盟》。哎，那第几集啊？反正就前面几集，他有去插花，
好像是222集吧。对啊，
啊对对，
哎呦哦，
我也是希望巨人啊，对啊，因为我想看红袜跟巨人打这个，没有看过，从来没看过。
你这样一讲，你把勇士给扫掉啊，
扫掉就扫掉啊，以后还有机会啊。你这一批人还那么年轻，
哦，对了对了，你们那么老了，
红袜跟巨人打一下，拼拼看谁是21世纪最强球队嘛？红袜四个嘛，
对啊，
对啊，四个了，
到那个巨人三个嘛，对啊，
三个，
对对
对
啊，
对啊，
嗯，哎，你们红袜跟太空人刚好是那个师徒对决，也没有师徒啦，
没有啦，一个用电子产品，一个用那个桶装产品，垃圾
桶，这是应该是前同事吗？
前同事对前同事，
对对对，没错吧？
拍龟爪头的那个人，
那会不会那个休息室前面一整排垃圾桶？两边都来啊，来敲！
哎，等一下这边有那个太空人球迷哦，我跟你
好啦，没有啦，都过去了，都过去了，
对啦，都过去了，
今年没有了啦，哎呀，今年都是真枪实弹的，
今年打真的啦，
哎、真枪实弹的。
我跟你讲，敲垃圾桶这个只有在他们那个才会发生啦，在台湾你根本都听都听不到，还敲什么？
吵死了！
听到都是听到那个哥罗斯的声音。
啊，对啊。
那以前还敲锣打鼓的时候，你根本也听不到，对不对？
对、
啊。好啦齁，那讲完美国职棒啦齁，那我们大家就静待佳音啦齁。嗯。那另外，爆米花联盟下半季的赛事也即将在10月25号。哦，开始进行了，就是看完出口杯之后，就持续看爆米花了。那都在南部啦，这次就移师到高雄立德跟屏东棒球场进行了。那对甲组成棒有兴趣的就可以去看一下啦。
好啦，来到我们的快报543啦。第二快报齁，洋将大限的名单终于最终名单确定啦。那我们这边稍微还是要讲一下啦。卫权留了5个，五夺刚龙，哎，这个要走了，哎，
想家了，
想家了，想家了，
想家了
啊！田泽纯一、赫雷拉跟科西诺，那统一的话就是四位：布雷克、蒙威尔、菲利士跟霸能。嗯，乐天桃园是三位：霸凌爵、豪进125跟狂威。哦，不用加125，
150的啦，
哦，150，150，对不对？还有那个积分板上的狂威，
哦，
对，富邦悍将三位，哦。我问天群组的萝莉优马跟迪伦之后，中信兄弟有四位哦，这两位就是当初知道吗，三选一，哎，四选一哦，四选一的时候一定要留这两位嘛，哦，就是向魔力跟华德兹 哦不是华尔兹啊，
华尔兹，
哎，那跟快乐宝拉德宝啦，还有最后就是美国队长罗杰斯啦。
罗杰斯，
嗯，这个我觉得当初他们要选的时候，我觉得也没什么好选的，因为你应该不可能叫这两个人走，就像魔力跟华德兹嘛，对啊，所以一定就是基本上就罗杰斯跟高野圭又选一个了。
还有那个啊，格里斯
啊，格里斯受伤，
格里斯，对对对对对
对，格里斯是因为受伤
啊，
我觉得，
对啊，
我觉得格里斯应该很早就被淘汰了，
嗯，
对。那可是我觉得高野圭是，我觉得他是用来
中继定位，是不是？
可是我觉得他是用来刺激罗杰斯的
哦，
因为中信兄弟很摆明他就是希望有一个先发
的，
因为
对啊对啊，
以目前看起来他的中继后援的人并没有到
泡面组，对，已经很强了，
没有那么需求，所以你一定势必要找一个是可以吃前面局数的羊头，
对，
那罗杰斯虽然可能状况没那么好，但是他至少可以吃个四局
是
五局，对啊，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说，就像斯文讲的，我觉得很早之前他们应该心里就有定见了，
就有底了，而且他们土头有点缺口了，黄恩士基本上是要休息了，
对啊，一定是理由先发，
对啊，那就只剩郑凯文是可以排的了，那其他。看他们今天魏硕成应该只是短期的嘛，因为去打疫苗了嘛，对啊，
就吕彦青啊，
吕彦青跟郑凯文这两个啦，他我就觉得
还好寄出，还好寄出有把郑凯文调整成先发，不然他们就惨了。
但是他们一直说觉得不知道郑凯文对其他队的表现怎么样嘛，所以我觉得他们土头是有点缺口，那是肯定要留洋将羊头，
没错没错，
对啦，
嗯，好啦，那说到羊头齁，第二个消息，富邦悍将新羊头这个迪伦啊，他在9月26号已经隔离了嘛，所以已经出关到新庄棒球场去做自主训练了。投手教练的布鲁斯是有说了，当迪伦结束7天自主管理之后，就会直接随队一军哦，并且在一军出赛了，也就是说没有在二军试用了啦。
嗯，
也没时间啊，剩一个月，剩一个多月而已啊，如果是先发行的三四场的砍就
啊
打工性质的。
而且说比较现实的是说，如果再不用，其实也不用不用用了。因为坦白说，富邦真的前面的差距开始拉大了。
最近真的是看不懂他们在干嘛。对
对啊，那如果你现在不用，就真的不用用了。好，那在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刚好提到了魏全龙的羊头再度想家了哈。刚龙因为家庭因素说要离队了，但是他非常有情有义的，他说要等到科西诺准备好之后，月底才会离台哦。
对啊，今天又出来投了嘛，
对啊对啊，
有情有义了，
七局零失分，情何以之前上刀山下火海，
都想要拿都想要拿双刀出来了。好，再来一个消息齁，哦，这个就算是记录啦，
很难得，
中信兄弟
很难得，这个难得，
对，很难得哦，这个在台湾其实我觉得非常难得，
对，
好，
中信兄弟从2019年开始，他的守备数据都是各队的最好的，今年有机会挑战齁，团队出赛95场只有56次失误，现在守备率是高达9.85%、所以中职的单队单季最少失误记录是89次，所以现在相减一下，目前是只有还差了33次，
还有
所以他非常有机会改写这个32年来的记录啦，
真的厉害，真的厉害，对啊，不要再说我们爪黑了，我们是赞美，真心诚意的，
不要
真心诚意的赞美中信兄
弟，哦，对啊，他们守备确实是很好，其实我觉得一脉的传统，
这个是事实啊，
对啊，
其实他们是一脉传统，其实从元年开始，哦，元年还好，从二年开始就是有开始有这些什么吴富连 啊这些开始加入之后啊，葛雷诺啊，开始整个内野外野都很好，
那中间还有那个陈瑞正跟
陈瑞正的时候啊，
冯胜贤的那个二游组
啊，
对
啊，
对对，
那他上来又雕了这些选手之后，
对啊，
整个你看王胜伟啊，
这个对比同一游击区的八字，兄弟这个游击真的是
没有游击跟三垒，
两个位置，
哎，欸，怎么多了一个啊？
没有，因为我那天前几集的头头是道，我不是那个狮头开胃小冷盘吗？我查了一下才知道，就是每个守备位置有没有，每一年的每个守备位置，统一守备率最差的前十名
都三垒，我记得
有八名是三垒，
所以很夸张哎，一般都是出在二游啊，三垒是算是相对好守的，
对啊，哎，其实统一你现在看起来真的三垒手，你真的有印象守备很好很好的几乎没有，
布雷算
普普而已啊，
那大鸡鸡嘞？
大鸡鸡快算好，
他其实是
他是高峰是去守游击啊，
守游击，
对，他剩下高峰
才去守三垒跟一垒，
是啊是啊。那以前的林克也不算守备非常好的，
打击型，
对，
真
的
呢，真的呢，还有谁啊？真的呢，想不起，
同一
黑马，
三垒就
黑马，黑马，不过有点短哦，有点短，
对对对，有点短，而且其实黑马那一年拿的守备率算差的，
算低的，对对，我们聊过，
算低的，
就他们最好的三垒手是刘福豪，
没有啦，他就是守不好才去右外野，
啊，开玩笑，开玩笑。
好，我们刚刚有讲过最少的是89次嘛。
对，
其实有两队曾经达成过，就是1993的兄弟跟2002的新农牛。
哦，
不过那个时候单队只有打90场。进入120场的时候最少失误也是89次哦，是2019年的中信兄弟。
哦，那自己的。
所以那一年、对对，他自己的记录。那一年的守备率是9.80，是联盟的最高记录。
嗯，哇塞。今年应该会，今年看来应该会破啦，平均一场超过一次不太可能啦、对啊，
对啊，
而且他们
外，那其实去年中信也很好，外野手也不差。
不是啊，外野手有些球不去拼，没有，失误就会减少。
没有，没有，没有，不拼的，现在一个手肘不舒服，变代打。
哦，
一个可以打 DH。
哦，
现在外野手背都还不错。
好 ，OK，OK，、都会年轻人了啦、最近都年轻人上来了。
对对对 对, 對, 對，
拼劲十足。
那我刚才有讲。这个其实去年的中信兄弟守备就很好了，他们去年的守备率是9.788，这个是史上第三杰出的守备数据、
那个金手套好几个嘛，王威成、江坤宇、许基宏，然后陈子豪、詹子贤嘛，
对啊，
一半了，对啊，
捕手不是也是吗？
捕手是谁？
陈豪，陈豪，不不，
陈豪居，
陈
家
居啊，
陈家居啦，
金手套，
对啊，
哦，
对啊，金手套
一半以上，
对啊，
哦，今年那可能会不会更多啊？今年。江坤宇、王威成应该是没问题的。江坤宇，应该也许
对啊，
不知道，再看看，再查查看。
五十击也是有机会啦，
五十
击
啊，
对
啊，
对对对
对，
好。
但外野就不一定了，因为
出赛数不够
了。
出赛数
对会出赛数
最近都轮流，陈文杰、李胜玉那些上来轮，还有宋承瑞又上来轮。对啊，守备率、守备数可能不够，出场数可能不够。
这个之前我们有讨论过嘛，就是说现在在很多轮休的状况下。会不会造成这种我们的出赛数都会没有到达那个状态，对吧？而且还有一种就是所谓的多功能性球员，他会变成每个守备位置都不够。
对啊，那我讲一句让你转啊，因为队数太少啊，应该再加一队。这是下一趴哦，这是下一趴，
没事，下一趴，下一趴。
我想说
你
要把它转过去，
你要转到哪里呀？
好啦好啦，慢聊慢聊。
好啦，最后一个快报啦，我们先讲最后一个快报。
好，
这个统一的32岁投手赖博凯，那因为经过球队评估之后，那确认要转到二军当助理投手教练啦。那他是在2014年加入统一的，那累积了49场的出赛，有一场先发，战绩是1-2，一中继一救援，那58局整个防御就偏高嘛， 6.79 跟1.65 的 WHIP 啦，所以32岁来看就是算是年纪也算有点到了吧，所以早点对早点转也我觉得也是对他未来的人生是一个很好的帮助啦。
听大叔脸稍微听到累了吗？休息一下，补个秘鲁跟音料，后半场继续543。